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宁。离障本来护着龙清法，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先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27品当中呢，每一品都抉择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那么就说实际上一切万法的空性呢，它就只有一种啊。之所以从27品的角度要进行分析呢，主要是众生的执着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呢，有些众生呢通过其中某一品就可以获得相应，从这个地方呢作为驱逐点就可以完全驱逐到实相当中。那么这一品不能调化呢，其他一品呢就出来，因为执着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它有可能通过学习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呢进行驱逐空性。或就是说呢，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实际上我们所执着的一切法，龙树菩萨呢归纳成了27品当中的27个重点。通过这个方面呢，帮助我们来了知一些万法都是这个无自性，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道理。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通过重点来就说是这个涉略其他的一切万法。虽然就是说真正我们说一个一个去破此的话，那个万法是无穷无尽的，现在还有很多新生的事物在不断的产生，但是呢就它的这样一种原理是一样的，一些万法的本质核心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把这个所有的万法呢完全在27个内容当中呢可以包括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27品当中实际上每一品都是抉择一些万法究竟实相空性的。那么在27品当中呢，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宣讲的是第21品，是观尘坏品。那么21品观尘坏品呢，实际上这个尘坏和前面的这样一种生灭啊、有无啊等等，实际上它不是完全的分开的啊，这些就说这个诸品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那么这个尘坏呢，我们就说是最明显的尘坏，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尘坏。那么在这个如今我们的观念当中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世界观当中，那么就有这样一种世界的形成，也有世界的这个毁坏，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最明显的尘坏。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尘坏呢，比如说我们身心的尘坏，我们这一世当中的这样一种身体和心呢，它有一个这个生成，也有后面呢也有一个坏灭的这样的过程，这个就从一期生命来讲，它也存在一个这个尘坏的过程。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身心之外的，比如说这些物质啊，其他的这些瓶子啊，我们拥有的这些瓶子啊，拥有的这些柱子啊，拥有这些财产啊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呢它也有一个这样一种尘坏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尘坏呢，它是可以从这个外面的很大的这个气世界来观察，从自己的这样一种身心的状态的观察，还从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等等这个这样一种现象的观察，实际上就可以包括这一切万法都可以从尘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进行鉴别。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尘坏的这样一种问题呢，实际上呢这个内外道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就说是从常见外道的观点来看呢，这个数论外道，数论外道他就说是对于这个尘坏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说所谓的这样一个法的生成，他如果说在因当中在本体当中不存在的话，这个法是无法被生出来的，所以说被生出来的法，成立的法一定是因中有的法。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尘呢，它在阴当中有，那么在阴当中有为什么看不到呢，他就说这个是不明显的，需要通过其他因缘呢把它明显出来，那么这个是他的尘的这个观点。那么他的坏的观点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他的坏的观点和一般世间人认为的这个坏的观点也不一样，他会认为这个坏呢，他不是说这个物质坏了之后这个物质就彻底从这个宇宙当中消失了，从世间中消失了，不是这样的。它的所谓的坏呢，就重新又引没到它的这个应当去，就把这样一个明显的这样果法呢又不见了。那么这个不见呢，不单啊，就是不等于是没有了。比如说呢，有个比喻，就是说是太阳啊，就是说是这个下西山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太阳下山的时候，是不是太阳没有了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太阳没有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看不到，只不过这个太阳从明显的状态到了不明显的状态而已。这个是一个例子。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可以理解的、容易理解的例子呢，他就说一切的万法。所谓的毁坏的时候呢，它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毁坏，它就说是从明显到不明显的。比如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瓶子被砸碎了，砸碎之后最后不见了。但这个呢，就是说在一般的人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坏，它当然就说是这个永远不会再有了。但是数论外道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坏，所谓的这个坏呢，只不过一个因缘让这样一种明显的瓶子又到了不明显的状态。 在表面上看起来的似乎是坏了，但是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一个坏，它相对呢还是就是说是从明显到不明显的状态，这个是它的这样的坏的观点。那么如果我们了知了这样速论外道它成坏的观点，我们做个总结归纳之后呢，就是说速论外道虽然他在讲他的一切宇宙观的时候，在讲他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他也讲到了很多这样一种圣义谛，比如说自信啊，成我常有的观点，还有二十三谛法是虚幻的观点。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不仔细分析他的观点呢，我们认为你看速论外道他也讲到了二十三谛法它是属于虚幻的，它是属于这个不存在的空性的法，但是真正的把他的观点做个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这个所谓的虚幻的法是不是真正能按照中观中所讲的一样虚幻的法呢，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是这个能够打破对这些法的执着呢，实际上没办法打破执着。为什么没办法打破执着呢？你看他的这样升起的生成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应当的本具的，灭的时候呢也不是真正的把这个法从这样一种世界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法呢只不过从明显到不明显的状态而已。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它实际上二十三个法一个都没破掉。那么你把这个所有的法当中，你执着的法破掉了什么？每一个法都没有破掉，只不过如果你把一个速论外的观点精通之后呢，现在所看到这个法就在应当中存在的，现在所看到的法在就是说灭掉之后还存在的，所以说呢，实际上就和他的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和他的自信啊，和他的这样神我一样，实际上是变得很长。所以说这个方面常见外道啊，从速论外的这个观点特别明显。就二十三谛法它实际上最后也是没有空掉啊，其他的神我自信也是没有空掉，所以它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很长的一种的观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它有一种这样的成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小乘当中，在内道的小乘当中呢，它也成立这样一种，也安立成坏。但这个成坏呢是因缘和合之后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万法，所以说呢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这个法会生成。那么如果这个因缘散去之后呢，这个法就会坏掉坏灭。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成坏呢，在小乘当中啊，它分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在世俗地当中呢，它这个成坏是属于一种就是说实有的成坏。在圣义地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成坏不存在啊，就明显的成坏不存在，粗大的这样一种成坏不存在。它在这个圣义当中，它有一个刹那生灭的这样一种这个微尘，或刹那生灭的这样一种自信，刹那生灭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了，在世俗当中呢，就是粗大的法它是存在的啊，它认为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圣境当中呢，只有这个微尘和刹那生灭的心识而已，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内道的观点分析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就是因为没办法接受中观中，或者是它的觉知的深度没有达到中观中这个高度的缘故，所以说呢，它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觉知一些离析的观点。但是呢，它肯定是超胜外道的，因为外道它观点它是一种这个常一的观点，恒常不变的这样十一。那么就是说是小乘，它就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的话，就是说是每一个法都是不住的，都是刹那生灭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就外道是没有抉择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抉择刹那生灭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抉择无我空性。那么从抉择无我空性的角度来讲呢，外道也没有就是抉择无我空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小乘内道它是属于有解脱道的，而外道呢没有解脱道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说再往上观察的是，我们说唯识宗的观点它超胜小乘。在这个唯识宗当中，对于小乘所执着的这个色法的实有啊，或者说刹那这样一种这个微尘法已经抉择为这个空性了。但是呢，就唯识宗他对这个心识啊，就依他起的心识，我们学了很多次，他对于这样依他起的心识呢，他就是认为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圣意当中也存在刹那生灭的这种心识的自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不符合于究竟实相的缘故，因为在究竟实相当中，不单单是说外面的法它是不存在的，中观中的意思就是外面的法是不存，色法是不存在的，心法的自信呢，它也是就说是完全空性的。我们就是说不仅不能对这个外面的色法外境产生执着，那么对于内心的这个心识法也不能产生执着。那么唯识宗在引导众生趋入于实相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遍计所知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觉得为空性。但是呢，对于依他起的心识，他认为这个是一切人业万法的这样所依，它是它的这个依靠处或者生成处，或者说涅槃功德的依处等等。这个心识呢，虽然是刹那生灭的心识，但是它是一种这个圣意实有的心识。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也不符合。我们为什么要讲唯识宗这个它的这个心识呢？因为在这个心识当中，它也是刹那成坏刹那生灭，就刹那成坏。所以说呢，它因为没有觉知到心识的本性离系空性的缘故呢，它在这个心识上面有一个成坏的这种观点。那么这种成坏的观点是圣意实有的缘故呢，成为中观中的所破之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中观中它因为就是 帮助我们打破一切实质。什么叫一切实质？也对任何法的执着，我们就说经常引用《般若经》当中讲，中观中所觉知的这个一切万法空性的是从色法乃至于一切自知之间，佛的智慧也不能够执着的啊，色法不能执着，这些受不能执着，心识不能执着，乃至于就是说我们所修的道不能执着，然后呢佛果也不能够执着。如果你只为实有的话，这个都是一种啊，不管是粗的执着还有细的执着，都是一种束缚。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啊，就是说专注于这个上面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取入到空性当中。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乃至于唯识中之间都没有真正的觉知到一切万法，就是离开成坏的，成坏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分析了一些这个就是说宗派的观点，就是说外道也好内道也好，像张以龙最派的宗派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我们再返回头看一下世间人的这个观点呢，那么世间人的观点，他就对于这个成坏，他实际上并没有像这些外道啊或内道这个分析的这么细致，但是他对这个成坏的这样一种概念呢还是有的，而且呢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实有虽然就是说我们说知道在世间人他在思想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一个说我这个瓶子是实有的，我这个车是实有的，我的这个身体是实有的，虽然没有这个明显的实有的这个词句啊，没有使用这样一种语句，但是呢他的在概念当中他认为这些都不是没有，都是存在的。这种存在的观念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实有，这个叫做具身的执着。每一个众生都有一种认为这个法存在的一种执着。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实执。所以说我们就说因为众生不了知一些万法这个成坏不存在的这个实相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旦他在世间当中成功了啊，他就说非常的这个高兴。然后呢如果在世间当中啊，就是得到了衰败呢，或者说是毁坏了他的名誉啊，毁坏他的事业啊，像在那遇到坏灭的时候，那就非常的这样一种悲伤。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一喜一悲的大喜大悲的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没有了知成坏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观点，不了知成坏它实际上一种这个生意当中啊，它是一种离析的观点。所以说它执着于成坏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当成坏的这样的现象现前的时候呢，没办法，没有智慧去面对它，没有智慧去面对它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被这个成坏的这样一种表面现象所蒙蔽的缘故，没有办法从这个执着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就产生了世间当中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痛苦的事情，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稀有的事情都出现了。所以说在中观中呢，他要抉择万法的实相的缘故，要帮助众生解脱痛苦，所以说呢就抉择一些万法成坏的这个本质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成坏的本质，如果不是说从就理解上面，而是从内心当中已经真正的驱逐到了这个成坏，它的确是梦幻一样的，的确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对于一个不存在的这个法的成，不存在这个法的坏，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了知它的本质的时候，那是不可能再去这个执着的。如果不执着，就不可能产生很多这样的痛苦。这个方面是第一个的，从现实当中如果能够悟入成坏不存在的话，就可以解除掉这样很多不必要的执着，然后驱逐到它这样一种这个它本体当中，就可以说从现实当中呢可以帮助众生啊，就是说解脱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痛苦。那么更深层次意思不单单是说就是说你了知了这样成坏不存在，你在生活当中过得很自在，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作用而已。实际上真的更深层次的作用，如果误入了成坏不存在，实际上就是误入了一切万法的本体空性。侮辱一切万法空性，就是说是成坏它是平等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空性的观点。如果真正能够悟住的话，那么就和实相完全相应了。和实相相应的话，可以是从这个轮回当中彻底的得到救度，因为你的心不执着任何法的缘故呢，就可以获得一种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自在的解脱。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讲，我们一定要观察这样的成坏它是不存在的。我们本品的观成坏品和前面一样，不是说观察世间当中的成是怎么样的，世间当中的坏是怎么样的，而是说我们这个观成坏品的重点还是放在所谓的这个成和这个坏的现象它的本质如何。成和坏的现象呢，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空性的，我们要了知这个成坏的空性。然后前面我们分析的，因为就成坏它包括一切嘛，成坏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有情世间和气世间的生成和幻灭，然后我们的身心的生成和幻灭，还有我们所执着的物质的这些生成和幻灭。所以说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都影响到我们的这样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修行。所以说如果不了知它的这个本质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执着， 然后开始流转轮回。如果了知它的本质呢，就会就是真正的返回到这样一种这个一切都不存在的这个法界当中，帮助我们了知万法实相或者解脱。所以说是观察尘坏的这个空性到底如何安立的。虽然就在经典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这样一种这个尘坏呢就是不存在的观点，但是呢就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龙树菩萨啊就是说带给我们的这个理证啊就是说去观察，就是说它为什么是空性的根据，如果没有想通的话，我们就只能够就是说是这个了知它啊它是空性的，但是呢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个你没办法了知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必须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尘坏不存在的根据，为什么不存在，了知了为什么不存在之后呢，我们再遇到尘坏的时候，再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尘坏的时候呢，就真正的就可以啊就对它来讲的话，就是不会产生这些很强烈的这个执着。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观察尘坏的时候，前面一样它也分了闻思修的三个状态三个层次。首先是听闻的时候呢，就是说建立起一种尘坏不存在的一种观点，然后就是说是听完之后要去思考，思考的时候呢把这样尘坏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进一步的确定，显出它的这个影响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了知它尘坏完全不存在的一种其他的因素，就是说浅出增益和损减，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是对于尘坏的空性产生一种决定的一种认知，就是要定解。然后有了定解之后呢，要进一步的观修，进一步的串习，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就是说误入到尘坏不存在的本体当中，这个叫做修行。通过修行你可以证悟，所以说它并不是我们学完之后马上就可以起作用的，学完之后只是了知了，还没有去这个还没有去串习。所以说我们就说在我们在最后证悟之前呢，最初的时候就必须要听闻尘坏不存在的观点。这个下面讲二是一观尘坏品分二，一经部关联，二是品关联。首先讲是第一个是经部关联。那么这个经部关联呢，实际上就在佛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色法无生无灭。色法无生无灭和色法无尘无坏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意义的。所以说经典当中实际上也是讲到了色法是无生无灭无尘无坏的观点。那么这个就讲到我们说龙树菩萨的尘坏这个观点，尘坏不存在是不是有经典依据呢？当然有。那么前面引用了这个经典的观点，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设法是无生无灭的。那么第二个科判是品关联。品关联呢实际上就是和前面诸品的观点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和前面诸品关联呢，在波普那么去的中论释当中，它直接是从这样一种第十九品啊，从时间品呢做了一个连接。也就是时间呢是这个是一个关时间呢是在这一段当中的一个核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因果品和这样时间呢也是这个有关联的。那么现在尘坏品呢和时间也有关联。比如说呢他认为就是说这些庄稼，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花草等在春天的时候呢，它可以就是说生长开始开花，那么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呢，它开始这个凋灭了，它们开始毁坏了。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毁坏呢？春天和这样一种这个秋天这个时间呢，就是导致这个花尘花坏的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导致它花尘花坏的因的缘故，而尘坏是存在的，我们就可以限量见到这个这些花或者庄稼的生成和它的这样一种凋零的毁坏。这个果是存在的缘故呢，由果推因，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也是应该存在的。所以他想要成立时间实有，他就通过尘坏的现象来推知尘坏啊，时间是实有的。那么就说为什么时间是实有的呢？因为有尘坏的缘故，时间是尘坏的因，尘坏的果存在就推知因是存在的。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是某个人的儿子，像这样的这个是果法，那么如果果法存在，我们就一定知道他的因，他的母亲啊，他的父亲是存在的。所以说通过安利这样一种这个尘坏现象，这个果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陈列呢，来推知它的时间，实际上也是它的因呢，也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是有存在的。这个方面就和时间那一品呢，就是说直接做了品关联。还有呢，如果我们从前面这一品做关联，也可以这样了知。那么这个前面的一品是因果品，那么因果品和尘坏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可以这样去这个了知。实际上就是说是因果合合之后呢，它就是一种尘。那么就因缘合合之后就是尘，它的果就成立了。那么如果的因缘散去散坏之后呢，它就坏灭，它就毁坏掉了。所以说我们就说呢，这样一种尘坏和因果之间呢，它也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有一定关系。那么如果认为因果是存在的，因为有因果的尘坏的缘故，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个因果是存在的。我们就观察，实际上尘坏呢，它也是一种这个假例而已啊，只是一种现象，只是一种概念。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尘坏它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就是品观量。那么下面呢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品观量，我们就讲前面和这个主要是作品之间关联。那么如果我们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品观量也可以和前面的总义，就是讲这个人物空性和法物空性呢做一个这个关联。那么就是说是本品抉择成坏，它也是属于这样的法的一部分，这个成坏是属于法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的缘故，成坏是属于这个法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的空性，成坏这个法的也是无自性，成坏这个法也是空性的啊，仍然是空性。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观察了，前面不是我们列举了很多种这个观点，有世间人的观点，也有世人外道的观点，也有这样用小乘的观点、唯识的观点，在他们的这个观点当中都有这样一种成坏的案例啊，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实有成坏的案例。所以说我们为了打破这样一种实质驱逐到究竟实相当中呢，也必须要观察成坏，也必须要帮助我们呢，就是说从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当中呢解脱出来，了知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此品方二，以宣说人害自性存在之理而遮破存在之能力。咱讲第二科方呢是宣说人害自性存在之理分五：一、以观察具成不成而破；二、以观察是否灭尽而破；三、以观察人以所依而破；四、以观察是否空性而破；五、以观察一而破。咱讲第一个呢是观察具成不成而破。那么此处的聚成不成呢，就说是这个成和坏，那么是聚成还是不聚成而破的。那么下面呢要一个一个进行分析呢，所谓的聚成就是成坏同时，不聚成呢就说是有坏啊的时候无成，有成的时候无坏，这个叫做这个不成。那么我们就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成和坏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要不然就是只有成和坏同时存在，要不然就是说有成无坏，有坏无成。那么不管怎么样，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安立这个成坏的观点的。这个分三，一的建立立宗啊，宣说立宗；二是陈述理由；有三色义。首先讲第一个科判是讲宣说立宗，宣说立宗在宋词当中讲的离成即共成，事中无有坏；离坏即共坏，事中无成。那么这个宋词呢实际上是属于这样一种总说啊，是属于本品的这个总说，或者说这个科判的一个总说。那么这个科判的总说呢，我们就说是前面两句离成即共成，事中无有坏，这两句呢是在破坏啊，就是观察这个坏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后面离坏及共坏是中亦无成呢，是在观察成不存在，因为本品观成坏品，而且这个观成坏品呢第一个科判是观察聚成不成而破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前面两句是破坏，破坏的时候里面呢也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离成事中无有坏，离成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离开了成单独的坏是没有的。第二个是共成啊，事中无有坏。共成呢，这个共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离开了成，所谓的共呢就是成和坏同时存在，这个叫共。那么前面离成呢就是说离开成单独的坏，这个叫做这个离成的坏。那么共成的坏呢就是讲这个成和坏同时存在，这个叫做这个共成的坏。那么不管是离开成的坏也好，还是说是这个不离开成的坏也好，这个里面都没有坏的成立。那么就说我们认为这个毁坏当然是存在的啊，这个毁坏当然有了，我们现在见到的平时毁坏嘛，人死了这个坏，但是呢我们就真的分析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坏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没有的，因为离成和共成当中都没有坏的缘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离坏及共坏始终无有亦无成。那么我们就说成到底存不存在呢，成我们就说是这个成立什么存在，我们就是也是分析这个所谓的这个成是离开坏之后单独的成呢，还是说共坏就说是不离开坏的一种成，就是说成坏同时一种成。观察的重点前面两句是放在观察坏，后面两句是观察成方面，这个方面就是说字句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呢，为什么要把这个坏的成立啊，就是说是坏的成立放在就是说是观察离成和共成上面呢，我就是说如果这个坏是真正存在的话，它只有两种可能性供我们选择。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坏真正存在的话，第一种可能性就是离开了成单独存在一个坏，这个就是第一种可能。我们就是说这个坏如果真正存在的时候，你是离开了成单独有一个坏呢，还是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说没有离开成，在有成的时候就有坏。那么我们就说在真正观察，如果你的坏是真实成立的话，是实有存在的话，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是离成的坏，一个是共成的坏。但是我们就说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呢，离成也没有坏， 共乘也没有坏，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中啊，真正的理由是第二个科判讲的啊，陈述理由当中讲。我们首先把我们就中观中的例中先讲出来，例中就是说是首先我们成立坏没有，为什么坏没有呢？因为离乘和共乘当中都没有坏的缘故。那么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主题就是讲乘到底就是说安不安立，能不能真正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实有存在呢？那么所有的乘呢也是没法存在的。那么因为就是如果这个所谓的乘它存在的话，那么也只有两种情况可供选择。第一种就是离坏的乘，我所谓的这样一种乘呢，就是生成的意思，最初的生成，最初的形成，这个叫做乘。坏呢就是最终的坏灭，这个叫坏。所以说和这个生灭有相同的地方，或者就是生灭的意思，这个乘坏就是讲生灭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乘呢就是最初的形成，那么就是坏就是最后的毁坏。那么就说这个所谓的乘存在，它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离开了坏的存在啊，成立离开坏的成立，像这样的就完全就是说离开坏之后的有一个成立的这个这样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是不离开坏，那么就是说成和坏同时存在。那么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没有第三种。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说有坏有成的话，我们就观察离成啊，离成的坏还是共成的坏。那么成呢也是离坏的成还是共坏的成。这个分析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安立。当然就是说成和坏的这样一种现象呢，我们是可以存在明年地当中啊，在这个世俗当中，明年当中可以有成坏的现象，人的死亡啊，人的这样一种生死也可以存在，世纪的这个生成毁坏也可以存在。但是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到底是不是实有的现象呢？它的实质如何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了。比如说前面分析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人不学的宗派的世间人也好，还是说这个外道内道也好，他对这样一种成坏的现象赋予了其他的意义，他们认为呢这个成坏是实有的，或者是外道认为这个成坏呢，他就说是怎么样一种因当中存在，或灭掉之后也是存在的，或者就是说小乘他是赋予的这样成坏是差了生灭的成坏，那么唯识宗他认为呢，就外面的设法的成坏是没有的，但是心识的成坏是有的，所以说呢，他对这个成坏的现象，通过不同的理解，或者说通过不同的调化了众生的这样根性，把这样一种成坏呢做了很多种解释。中观中说这个成坏的现象在明当中可以有虚幻的这样成坏的一种现象，但是它的实质呢并没有丝毫的实质，全都是空性的实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同的情况呢。其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世间人和就是说一些的这个内外道的观点呢，他认为就是说所谓的成坏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实有的成分。当然我们说最明显的就是属于数论外道了，他就是说通过中外观察之后呢，这个所谓的成坏都是实实在在这个恒常不变的。那么再下来就是属于世间人的这样执着，世间人的执着他认为这个成坏是有的，但是呢不是恒常，没有观察的这么细致。那么再下去就是小乘道的成坏的观点，然后是唯识宗的成坏的观点，像这样的话他都在生意当中对于成坏的本质都赋予了一些实有的概念，但是我们中观中说呢，这个任何的实有的概念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把这些所有的实有的概念，从最初的实有的概念到最细的实有的概念，通通扫除掉。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这个坏是实有存在的，如果这个成是实有存在的，我们就仔细的详尽的分析这个所谓的坏和所谓的成到底是真正是不是按照各宗各派或者说外道内道或者世间人所认为的这个存在呢，它是真正可以安立的呢，实际上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成立。最后观察下来之后，除了一个概念之外没有任何的实质没有任何实质。所以下面我们要通过理由陈述理由一个一个来分析。下面讲第二个课班讲陈述理由。那么陈述理由下面有四个颂词呢，四个颂词呢就分了这个，总的来讲可以分两段。前面两个颂词前面两个颂词就观察坏的观察坏不就说是离尘的坏和共尘的坏，像这样观察坏。后面两个颂词是观察尘的这个就把这个四个颂词的分成两段来看。那么首先呢，第一段呢就是讲两个颂词，两个颂词呢就是说第一个颂词呢，它主要是就是讲了前面在宣说立中当中的前两句离尘及共尘。那么第一句就是离尘的坏那有没有办法安立？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这个共尘的坏有没有办法安立，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颂词呢，第一个颂词讲这个离开尘的坏到底存不存在呢？颂词当中讲到，若离于尘者，云何而有坏？如离生有死，是是则不然。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认为离开尘而有这样一种毁坏的话， 那么就好像说离开了生而有死亡一样，是逝者不然。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啊，这个不然也是不合理。那么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理。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呢，为什么说离于成而有坏这样一种事实不然呢？因为就是在世间共称当中，一个法的毁坏一定是基于在某种，比如说它已经首先成立了基础上，这个法已经存在了，后面他就说是毁坏掉啊，这个就是世间的共通的原则，谁都没办法违背这个原则的。我们说这个你要安立这个法的坏，你是肯定是安立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法首先有的基础上，它首先成立了基础上才可以有一个坏。那么这个成立呢，它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呢在根识前面成立，比如说我们在眼识看那个瓶子，那么这个瓶子首先有，后面啊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毁坏了啊，或被这个铁锤砸碎了，像这样它毁坏了。所以它这个毁坏的现象一定是建立在它首先有的前提下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在根识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坏呢，它一定是首先有成。那么就是说不是根识面前，如果是意识面前的一种总相的坏，总相的坏也是首先有一个法的成，再有它的坏。啊，在意识面前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对于凡夫人来讲呢，能够真正了之坏的，无外乎就是这两种，一个就是根识，一个就是他的意识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不管是根识面前呢好，还是说是意识面前也好，首先都必须有他的成，首先有了成之后才有坏。但是现在你说如果你认为离开了成有坏，那么就是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了。所以说离开成云何而有坏呢？离开了尘是不可能坏的，如果说离开了尘有坏，就违背了世间原则。下面就是通过比喻来进行说明了，前两句说的意义，后两句呢是说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怎么说呢？如离生有死，是死者不然。那么如果你认为离开尘有坏的话，就相当于说离开生有死一样。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的是因为他曾经活在世间当中，曾经在世间当中有生存的一段时间，说大家对他的生有印象的，说这个人啊曾经生过，说现在他已经死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死呢一定是建立在曾经有的生上面的。那么如果你说离开了尘有坏，就相当于说离开了生有死一样，这个人从来没有生过，从来没有生过，但是他说他有死亡，就像死女儿，死女儿从来就没有在啊，没有在世间当中产生过。那么后面说这个死女儿死了，这个方面就是完全不合理，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如果你说离尘有坏，就相当于说离生有死一样，事实则不然。这个矛盾是很明显的，这个过失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说离开尘而有一种坏，没办法说离尘有坏。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坏成立是两种情况当中的第一种，就破掉了。就说你认为就是说离开尘之外单独的有一个坏呢，这个方面就说这个没办法安立，离开尘是没有坏的。那么是下面是讲第二个宋词，第二个宋词就是讲第二种情况，如果说不离开尘而有坏呢，也有过失。什么过失呢？宋词上讲，尘坏共有者，云何而尘坏？如世间生死一死者不然。那么就是说，如果认为尘坏共有，就是说尘坏共有是尘和坏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存在的话，云何有尘坏？那么怎么可能有尘坏呢？不可能有尘坏同时存在的情况的。打比喻讲啊，如世间生死，一死者不然。世间当中呢，正在生的时候又在死，这个是在一个时间当中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所以说不可能说尘坏共有。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词句上的意思解释完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它的这个隐藏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说离尘不可能有坏。如果说是离尘物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重点只有转向于观察不离尘而有坏。那不离尘而有坏呢，就是说是你说离尘有坏不成立。那么现在我不离尘总有坏嘛，这个坏是肯定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离尘的坏，那一定是不离尘的坏。没有离开尘，那么就有应该有这个坏，就是说尘和坏呢都有啊，首先有尘然后有坏，尘坏同时都存在，或者尘坏都是有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立了。那么如果是说只是从一种名言的概念粗大的一种观察的方式来看的时候呢，可以大概也可以勉强的安立说因为有尘的缘故有坏，但是这个也是只能够观察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够再往下观察，再往下观察你仍然没办法成立，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法首先成了，它首先生成了，然后呢它再坏了，这个方面就似乎说成也存在， 坏也存在，这个似乎就是说没有离开尘单独的坏，所以这个叫似乎就是说因为有尘的缘故有坏，这个是一个很粗大的观察方式。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很粗大的观察方式呢？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就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尘坏，它是这个前后不同的时间状态，就首先有尘，后面有坏。就是我们在如果说是笼统的看的时候呢，哦，这个尘坏都有啊，只能是说这个尘坏都有。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你的尘正在尘的时候有没有坏呢？正在尘的时候当然没有坏，它因为正在尘还没有坏。那么坏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尘了。所以说，如果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还是和前面一样的离开的，还是一个离开的尘的坏，没办法真正说是这个尘坏这样一种尘啊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尘坏，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安立的观点，要么就是说是从前后刹那，就是有尘无坏，有坏无尘，要么就是同时。那么前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从重点放在了这个有尘无坏或者有坏无尘的这个状态去分析的，从这个方面去分析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尘和坏是不是同时啊，是不是同时或者都有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观察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尘坏，我们前面分析的，只有在笼统的前提下，很粗大的观察的时候呢，它似乎说有尘就有坏。但是如果稍微仔细分析、严格的观察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尘坏就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没有安立呢？因为在宋朝上讲，尘坏共有者，云何有尘坏？如果你认为尘坏共有，尘在尘的时候就有坏，尘坏是同时的，尘坏是同时的话，那么就观察云何有尘坏呢？那么怎么可能有尘坏，就是说怎么可能有尘坏同时的现象，不可能有尘坏同时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尘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坏啊，正在存在它的本体的时候就没有坏的没有本体，那么坏的时候呢已经坏完了，就不可能有它的这个尘的本体，所以说不可能是有真正的又尘又坏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存在。因为这个方面我们不是分析两个法，如果你是分析两个法，左边一个瓶子，右边一个柱子啊，左边的瓶子坏掉了，右边的瓶子还存在，这个尘坏同时，不是这个尘坏同时，而是说一个法，它就是说又在尘的时候呢，同时这个法又是坏的，这个法怎么可能有呢？这个法是绝对是矛盾的法，尘和坏是矛盾的法，有尘的时候就绝对没有坏，有坏的时候绝对没有尘，所以说就永远找不到尘坏同时的这样阶段。那么因为没有尘坏同时存在的阶段的缘故呢，说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共尘的坏呢？不可能有共尘的坏，所以说这个坏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打比喻讲了，如世间生死，一死则不然。那么世间当中生的时候呢没有死，死的时候是一定没有生的，所以说世间当中的生死一死不然一样，就像这个比喻所讲的一样。所以说呢，同样的道理呢，尘和坏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没办法出现。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坏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在讲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其他的一些想法是认为尘坏同时是可以存在的，比如以前前段时间我们讲中观的时候也是讲了一个比喻嘛，讲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拳头和手掌的一个例子嘛。当我们就是说是把这个拳头拽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把这个五根手指慢慢的打开，慢慢打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现象，出现什么现象呢？首先是一个拳头，然后打开的时候是变成了手掌了。那么当我们逐渐把这个五个手指伸开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这个尘坏同时的现象。怎么样尘坏同时呢？就是说在把这个拳拽紧的拳头慢慢的伸开的时候，这个是有一个拳头的坏啊，拳头坏掉了，它的这个拳头的现象慢慢在就是说是在这个消失，而有一个同时呢，有一个手掌的生成，手掌的生成和拳头的毁坏是同时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似乎有这个现象。我们把这个手掌打开的时候呢，拳头坏了，手掌的现象形成了，像这样的话，他就认为这个是同时的。那我们就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同时呢？如果你说是假例的话。啊，如果不是认真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现象，一个是拳头的坏，同时呢也有啊，不是在隔了时间，而是在当下，在他的拳头坏的同时，另外一个法生成的，啊，另外一个法生成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是假例分析呢，可以，我们大概是可以这样安立的。但是如果说是真实的话，那就不对了。为什么真实就不对呢？如果就是说它是一个实有的尘，实有的坏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这个概念，前面我分析很多次，所谓的实有的概念它是不关带的。 石油的概念是没办法转变的，它就是石油的，没办法改变，那个叫做石油。但是我们就是说呢，你这个手掌的深层和手掌的这样啊，是由手掌的深层展开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层和它的拳头的坏灭，它是两个法吗？是一个法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找不到两个法，它就是一个现象，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把你的手指展开了。像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如果你说两个法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又出现一个拳头，又出现一个手掌的过程了。所以它不可能是实有的一个两个法，那么只有是一个法。那么如果是一个法的，你把这个唯一的不变的实有定在手掌的坏上面啊，拳头的坏上面，还是安立在拳头的啊，就是说是手掌的深层上面呢？如果它是实有的，绝对不可能再改变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情况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我如果认为我说这个实有的法是啊，我把它放在啊，拳头，我把这个石油的法定在拳头的坏上面。如果你是拳头的坏上面定为石油的，那就不可能在这个石油不变的拳头的坏上面再安立一个，额外再安立一个所谓手掌的生成的。那么如果说把这样用石油的这个定义放在这个安立手掌的生成上面，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定义已经放在了 手掌的生成上面，那就不可能再放在拳头的坏面上面了。因为它就是说石油的法它只能够确定下来就是一个的，它不可能说又是这个石油的法，又是那个，又是这个，这个方面官代是无法成立的，假立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它是实有的。实有的东西呢，它就说是这个真正观察的时候，它不是一种假立的东西。假立的东西，它可以官代啊，官代就说是。官代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手掌的舒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拳头就灭了，然后手掌就生成了，像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是石油的缘故呢，你必须要确定你到底是坏还是成。那因为是就是石油的缘故呢，就没办法说就官代的这样的方式来请你成立。如果是石油不变的东西，它是石油的，不官代因缘呢，它是不变的。所以说从不变的角度来讲呢，我只有安立一个法的话，那么如果把它安立在它这个成上面，就没办法安立坏上面；如果安立坏上面，就没办法安立成上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所谓的在把手指伸开的过程当中，手掌的生成和在拳头的坏面，它只是一种假象。这是一种概念而已，真的分析的时候得不到说同时存在两种实有的东西，一种实有的东西叫拳头的坏，一种实有的东西叫做手掌的生成，所以这种将所谓的这个成坏共有没办法安立啊，这个是一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就平时我们在学无常教育的时候也是会提到一个生灭同时，生即是灭啊，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曾经学习过，也是讨论过这个问题，生即是灭。那么生即是灭难道不就是生灭同时吗？生即是灭不就是成坏同时吗？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出现的一种就问题。那么比如说这样一种生即是灭，我们就是说因为它生了之后呢，以差的也不住的缘故，它的本体就是灭。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方便的一种引导，或者又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安的方式而已呢。它也不是说经过详细分析最详细观察的，像观察生意地那样最严格的方式观察的，它不是说最严格的方式观察的。为什么不是最严格的方式观察的呢？就是说因为它生的时候呢，从它不住一刹那的角度来讲，它就是灭，所以说我们就说生就是灭。那么如果我们使用最严格的方式的观察生，没办法安立生灭。为什么生没办法安立生灭呢？生才有生的体相，灭有灭的体相。所以说如果你把这样一种这个真正严格来讲，生是实有的，那就绝不是灭。因为它生是实有的缘故，怎么可能说生是实有的缘故它就是灭呢？生的这个状态就是从无到有的状态嘛。所以说就是说灭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已经生是生成的法已经不存在就要灭了。所以说如果说是最严格的方式观察的时候呢，生就是生，灭就是灭，生不是灭，灭不是生。所以说我们就说生就是灭啊，生就是灭的本体呢，这个也是一种没有经过最严格，但也不是说没有经过分析啊，没有经过分析的这样观点，他就说一般的世界上的观点就是说啊，这样一种生和灭之间都是很粗大的这种概念的。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刹那生灭的时候呢，生就是灭的时候，生了不住一刹那，这个叫灭，把这个案例成灭，这个叫生灭同时，生就是灭。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不是最详细的观察，最详细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没有办法案例说生就是灭的这种观点，因为它是法相矛盾的缘故。啊，它的法相是矛盾的，生和生的法相和灭的法相，它完全是矛盾的，所以它不可能说你生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灭，没办法这样安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在某个阶段安立生灭啊，生就是灭，它有它的必要性，或者说它从分析的时候呢，安立我们就引导我们从粗大的事实当中解脱出来， 那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法是安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身就是灭了本体，但是呢如果真正严格最严格的分析的时候呢，没办法安立身就是灭了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从进行例子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坏呢没办法安立。为什么呢没办法安立呢？因为前面我们这总的原则已经讲了，所谓的实有的坏如果你要成立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就是离开成单独的坏，但这个已经破掉了，离开成是没有单独坏的。第二个就是说不离开成，在有成的时候有坏啊，这个也破掉，第二个痛也破掉了。那么就是说是两个情况都没有办法存在。我们说所谓的坏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坏只是一个概念，所谓的坏就是一种虚幻的一种这个分别念安立的一种东西而已。实际上我们就怎么去寻找，找不到它的本体，就像我们去找寻找彩虹一样，你去寻找彩虹你怎么找得到呢？远处看的时候似乎存在，你去观察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一点本体都不存在的。就观察梦境也是一样，你就说不观察的时候，似乎的梦境当中的这些法呢历历在目，好像是亲身体会的亲眼看到都有，但是你分析的时候梦中醒来之后呢，连一丝一毫的本体都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不观察的时候似乎有，一观察的时候呢彻底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讲的中观中引导我们趋向于所谓的坏，它的确是一种假象，经不起观察的一个假象，也没办法安立真实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坏的角度。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你尽管找啊，离开了尘和不离开尘之外有坏，尽管找，找了之后呢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有这两种情况。所以所谓的坏存在，只有要不然就是离开尘的坏，要不然就不离开尘的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除了这两种之外再没有第三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坏是绝对不存在的，可以完全肯定下来绝对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毁坏这个概念呢，我们就知道它是一种假象，它只不过就是众生一个颠倒分别念，认为它存在，实际上观察的时候是绝对不存在的，一点都不存在。这个方面就完全认为这个是一种虚妄分别念而已。下面那个颂词我们要讲尘啊，不存在。我们所谓这个尘啊，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产生呢、啊，或它的最初的形成呢、啊，它的生成呢、啊，像这样我们也对这个是执着是特别大的。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产品啊，就是说是这个生产出来了，或者我们说这个认为这个人啊，他就说是来到世间了，或者我们认为就是说我这么成就了，或者说世间当中有很什么成就很多事业，实际上这样所谓的成呢，也是一种假象而已，没办法按一种真实的法。下面就开始分析。那么下面分析了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的讲到离开坏的成啊不存在。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不离开坏的尘也不存在，就是讲前面宣说立众当中后两句离坏即共坏是众亦无尘。首先第一个颂是离坏无尘，第二是共坏无尘。那么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尘如果是真正实有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尘是离开坏的尘呢，还是不离开坏的尘，也只有这两种情况。那么首先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尘呢它是就是说离开坏的尘，从这上讲若离于坏者云何当有尘，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这个问号不应该是问号，这个应该是句号。那么这个最后两句不是一个问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句号。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句号啊，就说是这个就是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这两句这个后面这个应该是一个句号。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所谓这个尘存在，就是说前面两句这个颂词当中，前面就是个分析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句当中若离于坏者，若离于坏者就是讲对方认为这个尘是存在的，它这个存在的时候是怎么样存在的，是离开坏单独有个尘，因为就有尘的时候呢就绝对没有坏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尘的时候没坏，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所谓的尘呢是一定是离开了坏的尘啊，离开了坏事这个方面是可以成就的，可以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若离于坏者云何当有尘，离开了坏怎么可能有尘呢？离开了坏是没有尘的，因为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的缘故，因为这个所谓的所有的法都是无常的，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相，无常是个种相，无常的这个种相未曾有不在诸法，这个、后面的诸法就是自相，这个无常的种相没有一个时间不在诸法的自相当中，也就是说呢，换一个讲法讲，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所以说一切诸法都是坏的自性，都是就是说有尘就有坏，所以说不可能有离开坏的尘。对方认为有一个离开坏的尘，但是我们说怎么可能有一个离开坏的尘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尘都没办法离开坏单独存在的。那么如果有人这样分析，我们下面进一步观察，如果有人这样分析呢，那么如果说首先有尘，那么就有坏，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坏呢一定是观待尘而安立的，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因为前面也分析了啊，首先有尘可以有坏。 但是呢，是不是首先有坏再有成，这个不确定。他认为这个是不确定的，就是说这个坏呢，一定是首先有成才有坏，但是这个成是不是首先有坏再有成呢？他不确定。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确定呢？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有些法，比如说有些产品，它不是说这个杯子啊，就是说是今天生产出来这个杯子是不是关带了它前面这个杯子的坏，然后才有这个杯子的成呢？它没有关带前面杯子的坏，它因为这个产品是新产品。它这个新产品呢就没有，不是说是关在了前面一个就是说东西的毁坏，然后才有个新鲜的成。但如果是坏的话，可以首先有成才有坏，但是呢就是说成呢，它的前面不一定有坏。所以说它的意思就是说，离开了坏可以有成啊，离开了坏有成。比如说我的这个杯子，我的新产品这个杯子，它就是离开坏的一个成，它就不是说首先有坏的一个成，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的这些轮回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一世的生命的成一定是关带了前一世的坏，就是说你前一世死掉之后呢，你有了前一世的坏，然后再有今世的这个生，再有今世的成，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今世的生成关带前世的幻灭，这个很明显。还有我们现在的心识，刹那生命的这个心识，一定是现在我们这一刹那的心识的生成，一定是关带前一刹那的这个毁坏，这个也是很明显的。还有呢，种子生芽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种子生芽一期一期这样生下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关带了前面的坏，然后有现在的成。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容易理解，但是有一些法，它是不关带于这个坏的成。比如说前面他讲的例子，就是讲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说它是重新生成的，重新生成的东西，它不是关带了前面这个法的坏，它不是一个相续，也就是说它不像是一个轮回的相续一样。它不像是一个心识的相续一样，它不是种子生芽的相续一样。这个相续呢很容易了知啊，你这个成的前面一定有个坏，像这里很容易了知。但是有些法不一定是这样的，有些法呢它就可以出现不是坏的成。比如说呢，就是这个新产品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前面没有一个相续，所以这个成应该是离坏的成。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一个很粗大的概念而已。为什么这个分析的时候不合理呢？实际上任何一个法，不关带因缘的法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法，它的果法的成，它一定是有前面的因缘的坏。那么因缘呢，就是说是坏掉之后呢，它可以有后面的这样一种果法的产生。所以从这个原则来看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杯子难道是无因无缘的吗？你的这个杯子也是有因有缘的。所以说你的杯子如果在因缘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它的杯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法还没有生成，当它的果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杯子生成的时候，它前面的因缘一定是坏的。如果前面的因缘一直不坏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果法是没办法这个产生出来，所以它一定关在了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话。比如说以杯子为例，杯子的清因是什么呢？杯子的最主要的因是泥土啊，就是用泥土。那么它一定是这个泥土的状态坏掉了。然后就是会被火烧也好，或被其他方式也好，它这个软软的泥土，经不起水的这个泥土，通过火一烧，它变成坚硬的杯子了。它不管是陶瓷也好，还是这个陶罐也好，像这样的话，它一定是前面的这个状态变坏了之后，然后显现了现在的一种新的一种状态，所以也是一种关带的坏的成。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一定是关带的坏的成。它这个清因是泥土，然后还有其他的助缘的人工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机器设备啊，它是也是刹那生灭的，然后就是前面的因灭掉之后，后面的果才产生。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果法没有一个果法不是关带因的，说它也是有前面的因的坏而有后面的成。那么如果对方说你这个是关带前因后果的啊，就是安利这个坏和成，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法本身它不是说是啊就是关带的坏的成，但这个方面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呢？宋师长讲无常未成，有不在诸法时，即便我们不关带因，即便是从他杯子的本身来看的时候呢，他也不可能说是离开了坏这个成。那么如果是离开了坏的成，就相当于说这个法它是不是一个无常的法了，它不是一个无常的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你这个成它是离开了坏的一个这个单独的成。那如果是真正来讲有一个离开了坏的单独的成的话，这个法一定不是刹那生灭的法啊，一定不是刹那生灭。因为所有刹那生灭的法，生即是灭嘛，生了之后它不注意刹那马上就灭。所以说就是说任何一个有为法，在世间当中任何一个有为法，哪一个法不是说是刹那生灭的法呢？都是刹那生灭的法。所以如果你现在说我这个法它就是离开了坏的一种法，离开了坏的成的法，那就相当于说我这个法不是有为法，我这个法不是无常的法。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法不是，如果你这个法不是有为法就是无为法，如果是无为法就是世间当中不存在的法，那就是没有的法。 或者说你这个法呢是恒常的法，但是呢后面讲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你哪一个就是说你找得到呢？诸法当哪一个法里面没有无常呢？无常是刹那生灭的，所以说你说你这个法是啊，就离开坏的成，这个完全不成立，不可能有一个离开坏的成。所以说因为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的缘故，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呢，绝对不可能说是离开坏的成。你这个法是一个法，所以说一个法呢，它这个法的本体它就是一种刹那生灭的。如果是刹那生灭的法，它这个生就是灭，生就生灭的缘故，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有说哦离开了坏了之后有一个单独的成。那么在注释当中呢，也是引用了莲花大师的这样一种这个莲花大师的这个公案呢，像这些觉得呢就认为呢，有些认为哦莲花大师他就说有生而无死的。有生而无死，有成而无坏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莲花大师从这样一种莲花当中化身之后呢，他有他的生的现象，但是呢没有坏的现象。他没有坏，他就说一直安住，他就成就红身的，成就红光身之后呢，就永远这个不死的。这方面就是也说从世间当中呢可以这样暂时安立，但是说从这个究竟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观察的，也可以观察。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莲花大师在降生的时候是不是成就红身呢？我们说显现上面莲花大师降生的时候还没有成就红身，那么就是没有成就红身的时候呢，就说是，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他的身呢。那么后面通过修炼之后呢，啊，就是说通过修持之后呢，证悟了红身。那么当他证悟红身的时候呢，他的以刚开始生下来的一种没有成就红身的这个身体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如果不是红身，后面通过修持成就红身，他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生死的一种现象，就是说是这个生下来的时候的这种身体在成就红身的时候呢，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的圆观已经转变成红身的自信，所以说他以前那个身体呢，在后面的时候已经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有生有死的这样一种啊这样案例。那么从他的法性的角度来讲呢，从他的这个证悟的红身无为法的大涅槃的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光明的角度来讲，他是这个本具的这种无为法的自信全体显现，在这个当中是无生无灭的，没有生灭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如果从他显现如来藏光明的角度来讲，单单从他无为法的这样大无为法的这个证悟的涅槃功德讲的时候，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这个法性当中不存在生死。所以说你说有生而无死这种说法不成立，因为从在一种从他的究竟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无生无死，他就是因为证悟的无生的缘故才获得无死。所以说你说哦，莲花大圣有生而无死，有成而无坏，在如来藏的观念当中一点都没法安立的。那么如果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空性的是离系的，空性的这样大离系的角度来讲的话，连生死的这个名词都不存在的啊，连生死的名词都不在，何况他的实质呢？所以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说有生而无死的这样一种说法，有生而无死的明年这个也没有。所以说如果是从梁大师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个红色的自信来讲，不管是从他的这个离系的空性，还是从他的这个显现的光明的两个角度，实际上都没办法安立说有生无死的这种说法啊，没办法安立。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不关待莲花大师本人，而是关待他所调伏的众生，比如说关待我们来讲，那也没有办法安立有生无死的啊。从这究竟分析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安立有生无死，因为我们的心是刹那生灭的。我们的心是刹那生灭的缘故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圆到莲花大师的这个他的这个法身的自信，只能说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莲花大师，显现在我们面前的莲花大师呢有生有灭，因为我们的心是有为法的缘故，我们的心，我们的分别心是刹那生灭的有为法，所以说显现在我们有为法面前的莲花大师一定是有生有灭的。啊，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些方面分析的时候呢，真正说啊，有生无死，莲花大师有生而无，有成无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分析观察的时候，从暂时的角度也可以这样安立，暂时的角度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呢也是把这个莲花大师作为这个莲花大师的势力呢，作为这个就说是这个无常的反例嘛，无常的反例。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是有生有死，那就不一定两大生就是有生无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不分析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它有很多，比如说从它的这个成就圣者的果位角度来讲，它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凡夫人的分别性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无生无死的果位。那么如果你把莲花大师的最初生他后面的这样死的果位这样连接起来的时候呢，似乎就是一种有生无死的这样一种情况了，似乎就有生无死，因为他有最初的生嘛，中间的这个所有的过程的过滤都已经省略掉了，只是把他就是说后面的无死的红生和最初的产生啊，结合起来哦，就是有生无死的。但是真正我们分析下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莲花大师他这个无生，他这个成就红光身呢，他就说是无生无死的状态，应该比较正确来讲是无生无死。因为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个无死呢？因为他断除了生的缘故。 无声的缘故才无死，有声的缘故一定有死。像这样的话题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法性当中一定是无声无死的本体，所以说不可能也存在一个所谓的离坏而有成的这样的状态的。